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继续接着第七章对耶稣身份的一个拷问。在第八章啊，门徒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这到底是谁？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生死攸关，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问题。加尔文早就说，一个人只有越认识自己的败坏，才能越认识上帝的良善和恩赐，越认识上帝的良善和恩赐，越才认识自己的败坏，而这种败坏的我需要上帝恩典来治愈。所以我们去问这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到底是谁，也关乎到我们与生俱来的愚昧、罪、软弱有没有医治的可能性。这一位要来的，他真的能如他所说的医治我们吗？能够真的来战胜这一切，直到死亡，从而给我们带来复活的盼望吗？如果这一位来的是真的，那么我们人生在世，所有这一切小小磨难都可以忍受。我们也可以说，这一切的磨难都有上帝的美意。所以路加福音第八章实在也是关乎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一章圣经。路加把这一章层层深入的摆在这里，就是也来问我们每一个人，你对他是谁的认识决定了你对你自己是谁的认识。你如何认识他，也决定了你如何认识自己。在这一章一开始，路加就提到跟从耶稣的妇女们，他们呢用自己的财物来供应耶稣和门徒的需要，也让我们看见在这其中有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也有一些有权势、有金银的富人家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国向所有人都敞开，一个人不会力量小到在神的国里边没有贡献。弟兄姊妹，正如当时那些出于感恩的心跟随耶稣的妇女，也出于听了真理而愿意来跟从的妇女的奉献，今天神也悦纳你的点点滴滴的跟随和奉献。让我们都尽我们所能的来在神的国度里边有奉献。主耶稣呢接下去就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撒种的比喻，一个是灯的比喻。耶稣用比喻来教导天国的道理，同时也借着天国的道理来表明信心的重要。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撒种的比喻，里边我们要特别反省说，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土壤？我们听了到当下欢喜领受，然后结果呢没有根，于是呢要么魔鬼来把道夺走，要么就是遇见试炼就退后，或者呢就是被思虑钱财厌乐给挤住了。这三种比喻中都没有结出真正的果子来，也说明他们的信心都是假的。尤其是今生的思虑钱财跟厌乐，特别容易来挤住人对真理的回应。 而忍耐着节食，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却是何等的重要。在这里提到他们持守真道并且节食，在这里的忍耐也可以翻译为坚忍持守，表明要在上帝的国里结果子，往往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然后才会有显著的果效，而上帝也必然会有美好的赐福。所以主耶稣也特别来提醒说，神国的奥秘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是神愿意让你明白。所以神愿意开恩，人就要特别来回应，因为信心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得救和明白真理的途径。上帝不是没有开一条路，乃是开了一条路，所以我们才愿意来靠着神有感恩和喜乐。那主耶稣也特别提到，倘若信徒不掩藏他们所看见的亮光，而是把它表明出来，那么他们所掩藏的就会显出来，所隐瞒的就会露出来。归根结底，耶稣是指着末日审判说的。然而在今世宣讲福音，进行福音的事工，就如同点亮一盏灯，在末日审判之前驱散罪恶的黑暗。凡有上帝话语知识的会理解得更好，相反不谨慎听从上帝的话，连他听过的也会失去。所以耶稣就特别注重听神的道，享受真理的荣美。所以从血缘关系来说，耶稣的弟兄可以理解为约瑟和玛利亚在耶稣出生以后所生的儿子。那主耶稣也特别提到，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他的母亲和弟兄。耶稣并没有否定亲情的关系，但是他更加注重属灵的关系，因此他真正的家庭成员是听了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这里啊，也让我们看见遵行父的旨意能够成为主耶稣的亲属是何等的美好。接下去我们看见主耶稣显明他是掌管大自然、污鬼、疾病乃至死亡的主。路加要帮助读者来明白这到底是谁这一个问题。这一大段落的叙述按照顺序表明了耶稣权柄的范围，他掌管大自然，掌管污鬼的势力，也掌管疾病，甚至是死亡。借着层层深入，路加写出了这一位的的确确是上帝所命定来战胜这一切威胁和黑暗权势的主。主耶稣平静风浪，我们就看见跟约拿书有着相似之处。虽然门徒被耶稣斥责为缺乏信心，但是他们却意识到即使他们在暴风雨中彷徨无助，耶稣却成为平安的来源。因此门徒来找他，耶稣斥责那狂风巨浪，表明主耶稣掌管大自然的权柄，正如耶和华上帝一样。主耶稣问他们，你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是的，这一位掌管大自然的到底是谁？这就成为整个这一段叙述的高潮。那接下去主耶稣征服魔鬼，也彰显了他极大的全能。请你注意，主耶稣当然可以直接吩咐鬼到无底坑里去，也当然可以把鬼直接就赶出去，但是主要让人知道这样的一种魔鬼的权势到底有什么样的势力范围，他们这样的一种毁坏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因此竟然这些鬼到了2000头猪的身上。而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奥秘，就是在末日审判来之前，这些鬼还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和时间。 然后也让我们看见最终的无底坑是撒旦及其差役最后的归宿。所以当鬼来求耶稣不要让他们到无底坑，主呢也准了他们，甚至呢准他们进入到猪里去。借着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主耶稣就让我们看见那一个黑暗的权势，属灵的邪恶势力是何等巨大，是整个像一个庞大的军团，但是他比这一切还大，他胜过这一切，甚至仅仅就一句话就使这一个人从魔鬼权下全然得到释放，能够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奇怪的是，当主做了这样奇妙的事，而合成的人，格拉森四周的人非常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们担心再有物质损失，所以他们求耶稣离开他们。我们就可以看见，在一个人的心目中，他们丝毫不看重灵魂，不看重一个人生命的宝贵，不看重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的可贵，他们所在乎的是他们的物质。但问题是，即使赚得全世界却赔上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耶稣对那一个被鬼附的人说，你回去传说上帝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是的，主耶稣理所当然地把自己与上帝同等，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就是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而且真正的跟随耶稣意味着担当传福音的责任，所以接下去主耶稣也治好患血漏的女人，甚至是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他关注这些有需要的人，也关注这两位处境绝望的人。这一个女人在医生手中花光了她的钱，被迫断绝了社会和宗教的关系，她到了这样的绝境也无人能治好她，但是从耶稣来的上帝的医治却立刻见效。主耶稣甚至意识到人群中有人摸了他得了医治。各位朋友，你是来挤耶稣看耶稣，还是来摸耶稣，是真正的经历耶稣呢？当然我们的经验不能来定夺我们的宗教真理，但是我们的宗教真理却可以形成我们真实的经验。我们可以经历到耶稣的能力，更经历到耶稣的爱的穿透，使我们能够在他爱的目光中被他医治，得着那真正的怜悯。所以主耶稣特意让这个女人能够当着众人的面出来，然后也让她这个得着真正的医治和释放，并使他能够归回到众人的社群中。同时我们也看见主耶稣甚至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也让我们看见主他不只是掌管着大自然，掌管着大自然中这一切的现象，掌管着疾病，他甚至掌管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他能够把雅鲁女儿的灵魂换回来，他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人的照顾何等无微不至，而且他是何等的注重这样的细节，以至于他的父母就惊奇。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因为呢他已经回到犹太人的地区，而犹太人的错误是期望有一位带有政治革命的弥赛亚，这会使耶稣的事工更加困难。所以主耶稣就有这样的嘱咐，但不管他的用意何在，我们就看到路加就 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一位来的，他能触摸你，也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你不求他还求谁呢？他既教导又拯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路加福音第八章让我们看见要来的这一位是谁，从而也认识我们的指望何在。愿你使我们能够真的来求这位主，并经历这位主的大能，并能够与这位主在爱中面对面。愿你引导，让我们快乐跟随。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